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十月二号星期三的节目，继续是除了有嘉妍在这呢，也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对啊，我们这个十月二号就是大家应该在这个假期当中啊，是不是啊？
对其实对，这几天是假期啊，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学生呢进入到学习的这个状态呢，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考试啊，要交作业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学生呢是很紧张的，但是呢能够借着这个一个假期，十一长假呢，可能有很多的家庭呢也是很好的一个休息啊，或者是很好的互动啊。
特别呢，如果大家呢选择在这个时间出游的话，也好好小心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因为现在呢出游的话呢会多了很多的这个比如是跟不同国家呀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朋友来交流，或者现在很多病毒都还是比较多，可是大家也可以好好保养自己身体，好好的去就是不要太劳累，虽然是可以游玩，可是呢也不要忘记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灵性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的。如果灵性好的话呢，我们的情绪就稳定，情绪稳定我们的身体也会稳定的。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秋季进入冬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防备啊，比如病毒啊，一些细菌啊。
是。
同样的，我们在灵里面呢，也需要有这样的防毒设备啊。
哎，对对，你讲得很好啊。那怎么可以做灵里的防毒设备呢？
那就我们需要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啊，只有抓住神，神才真正的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力啊。
对，还有就是看圣经啊，圣经呢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防毒设备的。我们呢每一天就用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呢，就好像你戴了那个口罩一样啊，就是可以避开很多这个属灵上的病毒。
对，我们在这个一般的我们打一些预防针啊，预防的一些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在灵里面的预防的那个很有效的工具。
是的，那所以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可以来收听。今天呢我们特别呢会有这个我爱灵修已经来到第五集的这个环节，就是来跟大家一同好好做灵修的。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做灵修，你觉得自己做很就是孤独，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呢，那这个我爱灵修你就可以一起听。听的时候呢，你可以呢跟随着我们这个栏目里面的这个主持啊，一起的来做这个灵修。那在这个优美的诗歌当中，又有这个神的话语，让你可以呢用短短的可能是六七分钟就安静自己。同时间呢，我们今天也会继续收听我们听众的电话，无论呢大家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可以拨打的。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的晚上7:00到8:00都会开放。那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联系。喂，你好，曾姊妹。
曾姊妹，你好。
你好，黄老师、杨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外甥的婚姻问题。
你说说看。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的，就是我外甥他可能疑心比较重吧。就这两年，他们的婚姻都有11年吧，好像等于。他这段时间，这近两年来吧，他经常怀疑他的妻子等于有出轨的现象。比如说他去医院，就是通过他的妻子跟我说的， 他去医院做检查，然后他就怀疑他在医院，等于说他不是去医院，是出去给别人约会了。然后他又告诉我，他去找的医生跟他说了，身体不好你就要早上去锻炼吧。他早上出去，很早出去锻炼，而且他也会跟他的公公说，我要出去跑一下步。但是我那外甥呢，就觉得他出去是约，就是等于是跟别人去约会了。
嗯。
然后他的公公也去，等于是也去监督过他，确实他是没有。然后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这两个月吧，他就说他要出去上班嘛，就是本来是不用加班的，那然后那个工厂里的那个老板跟他说加班，就晚上加到九点，他就更加的怀疑，他就去外面，等于外面有人了。他也怀疑之后呢，他也去那个厂里看过一次，他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确实不在厂里，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要给他证明，然后他证明，我们说是证明，这个怎么能出证明呢，是吧？可是可能他们两个中间很多的误会，就这样他就不愿意，本来可以把那个厂里的那个打卡记录给他，他就是也不愿意出，但是他也是一个就要，一个就不出，然后弄到最后就去起诉了。
嗯，
起诉要离婚了。然后我那个外甥呢，就是他就说他接受不了这样的女，等于出轨的女人，他永远都接受不了。但那个女的，那个他妻子的就觉得，我就不能忍受这样的男的一直这样冤枉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等于说他平时都没有这样的迹象。但是我外甥就说，我从来都不会去怀疑你，为什么我这两年就要怀疑你呢？等于他们两个就是你来我往，最后闹到了真的要去离婚了。然后我们在中间也说了很多，我那外甥就是坚持他自己是对的，就是要这样做，但是他呢就觉得我就不能忍受这个。最终他还有两个孩子，有两个孩子，等于那个他妻子就跟我说，我也是这样劝他的，你为了两个孩子应该要不要去离婚，然后要一起过。他说我就是因为为了两个孩子，在这个家庭中呢经常这样吵着，我也真的受不了。而且我外甥他脾气真的很暴躁，如果孩子怎么样他就会狠狠的去打他，自己也比较懒吧。他是经过他妻子的描述，他说他很懒，一有时间就躺到那个床上玩手机打游戏，甚至他生病了，孩子生病了他都不管，当他要他管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去打他。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会打他呢？因为他孩子经常会摇头嘛，本来摇头好像就是一种病，但是他没有去针对这个病，他就一摇头他就越去打他，越去打他他就越那个摇头的反应就越大。然后他一打他哈，他甚至有时候会抽筋。他说我再这样下去呢，我的两个孩子可能就毁在这个家庭中了。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自己搬出去。而且搬出去的地方虽然比较远，但是我外甥他们也知道。不是，我叫他听一下。
哦，
就是
哦，所以他是在线上的一起听，是不是？
对对对
啊，那你有没有可能就直接跟我们对话可以吗？这位
可以三个一起来讲都可以。
对呀、啊、对呀、
啊，可以
可以哈。
嗯，
那怎么称呼啊？这个
他姓
聂，
聂
耳的
聂，
聂
聂啊，
聂先生吗？
对，
嗯，
对。
哦，聂先生你好。
聂先生你好，我是黄家言老师啊，旁边是杨天成老师啊。
对对。
好。
哦，黄老师杨老师你们好。
嗯，
哎你好你好。
要不这样子，又聂先生啊，你可以直接跟我们对谈吗？
对，我们想先了解一下的情况、
嗯、
啊。刚才这个曾姊妹呢讲到你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基本的情况，
嗯，
然后我们再有一些的彼此的互动。所以我们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我们要先找到那个原因。
嗯
嗯
嗯嗯，那请曾姊妹先继续来讲下去。
哦，对，
不是， 让他说我描述的有错，那你描述吧。
嗯，
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大致在一年前嘛，
没有很多时
间，一年前
你把最主要的说出来，时间有。
大致在一年前就有很多问题，就是很多事情他就开始瞒着我，瞒着我呢，然后晚上呢又不给碰，然后我就产生了很多疑问嘛，就肯定他外面有人了，所以晚上不给碰嘛。
嗯，
然后呢就到了一个月前呢就越发的严重，他动不动就说有事要出去，然后不是说这样出去就是那样出去，然后就我就觉得是更有问题嘛。
嗯，
然后就到最后面呢，他就直接说公司这个月都要加班，然后晚上呢也不是说加班到九点，他是十点半回家的，他中间去了呢，他是五点半下班，中间到十点半回家的话他有五个小时，在路上也就四十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个四个小时二十分钟人去了哪里呢？他是不给知道的，然后我后面要查他手机，他是坚决不给查的，就是无论如何他都不给查手机，他因为他改了密码，所以从很多很多的细节我是判断他是出轨了的，就是他肯定是外面有人才会这样子。然后呢我呢请了心理老师，我的心理老师告诉我直接离婚断联，这是我唯一就是能做的，就是离婚断联。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是心理老师，你找了心理老师来帮助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很郁闷，也走不出来，所以我找心理老师帮我走出来。然后我心理老师说，对付这种女人的话，直接离婚断联，这是最好的选择，就是永远也不要联系了。
你认为有可能吗？就是说这样结婚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吗？
我心理老师是这么说的，就是一个出轨的女人，你如果不给她点教训，你就她是永远不会回头的。
但是你有没有证据呢？你只是说怀疑或者是判断说有可能，但是你没有证据啊。
我是没有证据，但是我从很多细节，还有以及他说话的方式，以及他的目的，他其实说白了，他就是想离婚分财产。
我想问一下，
他的目的，
你们结婚，
他想这样子，就是让我的感觉是我对不起他，然后我自愿把财产分给他，他是让我产生这种感觉。所以他永远不会承认他出轨的事实。
好，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你们结婚有多久啊？
让老师说。
你们结婚有多久啊？
十年。
结婚十年，就是说你大概一年左右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对，大概一年前就有问题了。
那你提出是谁提出离婚的？
是他提出离婚的。
不是你提出离婚，是他提出离婚的。
对，是他提出离婚的，我起诉的。
为什么要他提出离婚呢？
他那时候就是想，他想出去，我不知道他想出去的原因。但是我大致推测，他可能是去想搬出去，跟那个。我认为是他想搬出去跟那个男人好好过，
但是
我就成全他嘛。
但是你有没有证据说他一定是有外遇
了？机会了，因为他是犹豫的，他想离婚又不想离，就是他嘴上说的想离婚，但是实际行动没有这个的实际行动。然后我就直接给他提出了法院离婚嘛。
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证据说？他一定是有这样的外遇呢？
不一定。
对呀、
至少有，但是我从很多细节方面，至少有80%的可能性是有外遇。
你100%比例这个不是问题，关键是你没有证据，你怎么说一定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的猜测、很多的想法，但不一定是真实事实。 对吧？
我知道有可能这个猜测，这个想法可能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从很多细节还有他做出来的事情去推断的话，就是很多事情做出来之后，就是很多怀疑综合在一起。
你的太太有没有承认她自己有外遇的情况呢？
没有，没有。
那
绝不会承认的。
那现在矛盾呢？就是说一个说他有外遇，怀疑他有外遇；另外一个他不承认他有外遇。但是你们现在都提出要离婚，那现在就是很复杂了，对吧？
你听老师说。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夫妻呢，要彼此的去尊重，彼此的去信任。如果不能信任的话呢，就很难生活在一起了。所以问题就是出现在现在你怀疑他有问题，你不相信他现在的情况，所以产生了这样的情况。那问题是说，这个离婚是不是真正能解决的问题呢？
离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为什么？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就是离了婚之后，他马上跟别的男人住在一起了，然后，就是住离了婚，他们一定会住在一起。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因为他有外遇的话，离婚我是不会给他分到任何财产的，所以他现在盯着的是财产。然后一旦离了婚的话，他就没有顾虑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外面的人住在一起了。
你想吗？列先生啊，列先生啊，
住在一起，那就说明他是没有外遇的。
列先生啊，这样子，那。因为今天本身呢，其实我们是跟曾姊妹了解你情况，既然你也在旁边，所以才直接邀请你跟我们对谈。我想问的是，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心中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打电话跟我们谈，就是希望有一个帮助，对吗？我们当然很希望可以了解，然后给你一些的建议跟帮助。只是说，如果你自己真的愿意，我们可以来帮助你做辅导的话，我们可以跟你做一个再约一个时间，跟你直接了解你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是你现在的确是很多的愤怒，对于你的这个你怀疑你的太太有外遇，可是我们只听你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可以了解整个事实，因为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下对方他是怎么想。因为你们的家庭呢，如果您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我们要先问你，其实你希望有怎么样的期望？如果说没有，我想要离婚，那么这个是你的选择。可是说不是，我打电话来，我是想要挽救，我是想要改变，我是想要有一个转机在当中。比如，因为你已经结婚十年，你有孩子，那我要告诉你，离婚不单单是你跟你的妻子的问题，是跟你孩子也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是几个家庭的问题。
你的孩子的成长也会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要跟杨老师跟你好好的了解，离婚是不是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那么，那个你真的要想。因为你跟我们讲的一直就讲说他想要分你的财产，那是在金钱上一直在讲这个金钱上的事，可是我们没有听到你有真的关注在你家庭的这个整个完整，因为你的孩子怎么办呢？对吗？我们想要听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因为你说只有一年你的太太就转变了，那转变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吧？是不是你们之间这么多年的婚姻当中也有一些出现了一些困难，而你们没有好好去解决问题，真正的问题所在是什么？
对呀、啊，如果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了一些的 摩擦也好，矛盾也好，不是一天两天的。
对，
那么你刚才讲就是说他不愿意让你碰他，
嗯，
那么很多原因，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认为他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我们要找出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你的这个意愿啊，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是有限，你愿意我们继续跟你做这个辅导吗？啊，列先生你在吗？
在。
是，我想问的是，你愿意继续跟我们继续保持联系，然后多听听看我们，因为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呢，其实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辅导的节目，所以呢，我跟杨老师，我们是以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个价值来帮助啊这些打电话来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弟兄姊妹也好，或是还没有接触信仰也好，我们也是用圣经的这个价值观给他们一些就是思考一些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们跟你的那个心理老师可能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你愿不愿意可以来多听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些建议呢？
可以。
好的，嗯嗯，谢谢聂先生啊，今天很感恩可以跟你直接对谈，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曾姊妹你在线上哈。 好，曾姊妹，那这样子，因为呢我们时间的关系，但是呢神的工作我相信呢就透过你来把你的外甥直接的跟我们联系起来了，那我们就先来一起就是祷告，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交托，那你也不用太烦躁，因为当你跟外甥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也需要平静自己，好不好？因为你想帮助他，我知道，可是我们也不用太焦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先交托，因为现在他也愿意直接跟我们联系的话，就是一个开始，好不好？曾姊妹，
好的，
谢谢曾姊妹，
非常感谢
你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来祷告哈，谢谢。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愿你能够享受与主亲近的时光，并且从中得到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我们常常会遇到试探，甚至会软弱跌倒。每一次的失败都让我们感到灰心。到底应该如何来战胜试探呢？让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来学习胜过试探的秘诀。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1-15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15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魔鬼有三种迷惑人的方法，第一是怀疑，叫人怀疑自己，也怀疑神的恩典。第二，利诱，用人喜欢的东西来诱惑人听从他的话。第三，曲解，特别是曲解乱解圣经的话。想一想，自己在哪一种试探下最容易跌倒呢？那些试探有没有共通的地方呢？魔鬼用的是哪一种方法呢？魔鬼吩咐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是用物质的享受来引诱耶稣。魔鬼要耶稣跪拜他，是用钱和权势来作为诱惑。最后，魔鬼叫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是要耶稣试探神。在这些试探的内容当中，有哪一些是你最难胜过的呢？是权势吗？金钱、名声，还是物质的享受呢？耶稣胜过试探，是从禁食祷告，还有圣经的话语得到力量。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向神支取力量。禁食可以训练我们拒绝对物质的欲望，让我们有更坚定的意志。而圣经的话语也非常的重要。只有正确的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才有把握胜过试探。在禁食祷告和认识圣经这两方面，可以怎样来操练自己呢？魔鬼是很勤劳的，他会不断地试探我们，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警醒，有禁食祷告的心智，并且熟读神的话语，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在试探中得胜。
你的宝血洗 求心烦，我们的平安因他手边上，我们的意志，我们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热线继续开放的，我是黄嘉言，还有旁边是杨天成老师。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有另外一位姊妹在。喂，你好，张姊妹。
张姊妹你好。
哎，你好黄老师、杨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那个公公在医院里，他是因为脑出血，已经到现在基本上快一年了。
嗯。
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就把他弄回家里了。然后呢，他就是他不能自主进食嘛，就是插管。插管的话，本来家人是有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既然那个管他自己搞掉了，就不管他了，就让他就是自生自灭的意思。
嗯。
但是我们当时觉得不妥，又祷告，就神也拦阻，又把他送回医院去。
嗯，
就这样有半个多月，等于他现在身上又长了很多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没在身边，就是感觉他很痛苦。
嗯，
就是我的婆婆也感觉他很痛苦，就是觉得想要给他一些那个什么针，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说打了这个针之后，可能两天就人就会去世，就减轻他的痛苦。我不知道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现在他这种情况合不合适。
哦，就是说他现在基本上他有没有这个意识啊，就是
他的意识是很清晰的，就这半个月我不知道，就之前他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他不能说话，基本上不能表达，但是他可以用一些稍微的很轻微的肢体动作或者是眼神，基本上也表达不了，反正能感觉他是有清醒意识的。
也就是说他有反应了，就是说在头脑上有对这个人事物有反应。
他有反应，但是呢他那个大脑因为很多东西肢体啊眼神啊各个方面都已经不受控制了，
嗯，
所以他只有手啊稍微的有一些那个反应可以跟你回应的那种情况，
嗯，所以他现在还在医院里面，
他就是这样的稍微的可以发出一些声音。
哦，现在还在医院里面。
对，他一直在那里，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也是好像在熬日子就等死的那种感觉。
嗯，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听过有关这个安宁缓和治疗啊？
没有。
你知道每一年的10月14号就是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现在就是再过几天就是10月14号，就是这个日子。那我从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网站里面看到有关这个宣传啊，这是去年的这个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呢，就是帮助这些重病患者能够有一个在这后期啊有一个缓和的一个治疗的过程。这个缓和治疗过程呢，其实是在世界上现在很普遍的用的一种方法。这个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所推广的，是在1990年开始的，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啊，有这样的一个缓和治疗，就是对无法获益的末期病人的整体的积极的照顾。这个照顾呢，就是说给他一些的适当的舒缓，但是没有治疗了，因为像有一些的病人，他在这个末期呢，他没有办法，比如说插管呐、或者是一些的治疗就没有了，但是呢能够帮助他减少他的痛苦，然后呢在心理上或者精神上给他一些的帮助。那么这个就是在安宁照顾的当中可以帮助他的。所以呢通常来讲呢，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些方面的资料，就是五全，全心、全人、全家、全程、全队。也就是说全人的照顾就是他的身心灵的整体的照顾。通常来讲他的身体上可能没有继续的治疗甚至拔管，但是呢能够减少他的痛苦。然后呢全家照顾就是帮助家庭，比如说你的这个直接的亲属啊，这方面的照顾，也帮助身心灵在心理上或者是悲伤方面能够帮助他们。然后全程的照顾，这个全程的照顾就是从他的住，比如说有的人住在医院里，有的人住在这个照顾的中心，有的人是住在家里面，无论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帮助他在身心上有一个舒缓，然后呢慢慢让他能够减轻心理的压力，因为在末期的时候心理上压力也很大，所以呢能够帮助他然后全队的照顾，就是有一个全队包括医生啊、护理人员呐、或者是志工啊、心理这个辅导医生啊等等，就整体上给他一些的帮助。然后全心的照顾，就是能够在整体上让他有一个很多人的关心，全家人的一个关心。所以这个就是叫安宁缓和照顾。所以呢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去问问医生有没有这方面，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医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治疗，全国也开始培训这样的医护人员，无论是医院也好或者是护理中心也好，能够给这些末期的病人呢有一些的照顾。通常这些末期的病人呢如果不治疗的话在身体上很痛苦，心理上很多的压力，但如果有一些的这样的照顾的话呢，帮助他们能够缓和，特别是在家庭的当中面对 这个没有治疗，但是呢其实家里面彼此的关爱面对这个人生的末期的时候，让他也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那这个都是在后期可以帮助他去做的。所以你可以去了解，问问医院或者是问问其他的一些的机构能不能给他做这样的一些的帮助。
嗯嗯，但是我跟他们家，我跟那个我丈夫提过，
嗯，
他们都在外面，因为我们也现在就是两地的跑，他因为他弟弟刚从老家回来，就是前一段时间才没多久，有半个月，但现在又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小孩还要上学嘛，刚开学，
嗯，
像这样的情况我也跟他提，他是觉得好像是全家都现在过去去照顾他，去关爱他，应该做不到，我觉得他们也没有那样的心，因为这样的话我跟他们说过好几次了，就是没有人有这样的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在家里的时候我说要多关爱他，跟他说一些让他心里舒服的话，就是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身边。现在是，我现在就是想，因为他的妈妈就是想这样子做，然后呢，我也不能说非得执意拦阻，只能说我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辅导，看怎么样比较合适。如果这一两天他确实要做的话，我们这个全家人应该怎么样比较合适？
嗯，关键就是说你们整个家庭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想法。那如果比如说你的婆婆想去做，但是你的其他的家庭成员也没有支持的话呢，也是很难的。对啊，所以就是说现在有没有可能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在医院或者是在这个医疗的中心给他一些的帮助，并不一定非得全家人都陪同的，比如说你的婆婆能够多照顾，这样也可以，因为医院或者是医疗中心他们有一些的条件能够帮助他，那么他比如说住在医院里面就提供医疗或者是提供这种照顾的这种资源，那么你家人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只不过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末期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成员多多的去关心他，多多去看他，或者是能够去帮助他，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有个先有一个共同的意愿
啊。怎么说呢，就是半个月之前不是把他弄回家里来了吗？
嗯，
就那时候婆婆还有我丈夫他弟弟他们的意愿就是很期望他赶快的死掉，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想弄回家里也管掉了，就不管他，让他自生自灭，那我觉得不妥当，然后呢我觉得神也拦阻了他，最后呢又把他送回医院去了，但是又过了半个月，就是现在这种情况，那婆婆的心呢可能有点转变，她觉得可能她太受罪了，现在
嗯，
她是有这种想法，像你说的农村可能没有那样的，达不到，
嗯，那现在这个医院，
包括他两个儿子，
那现在医院是
也不一定
是
跟医生沟通，我就说了你们先跟医生沟通一下，就是像你刚才说那些我都说了，他们就各忙各的，就是好像也顾不上，也没有那么那样的心，因为他的父亲以前是因为在他们十几岁的十三岁的时候就因为离开家庭就跟别的人就走了，跟别的女人，就是因为他们也受过这样的伤害，当然这个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嗯，
也不是因为这，只是他们中间的感情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能做的现在就是这样子。
当然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用快捷的方式就是了断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像你的婆婆跟你能够希望她能够长久的在世上过一段时间，那么就是大家可以商量怎么样能够去帮助这个末期的这个老人呢，对啊，大家一起商量，那如果大家不同意的话，那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用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打针的方法咯，但是我觉得这是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嗯，对，
我觉得也是。
嗯，
我想问一下你的公公他信了主了没有？
他之前他信过，他得过恩典，但是很多年他就是因为离开家他就犯罪嘛，然后远离神，但后来这几年他也有时候自己去教会，
嗯，
但是他从去年脑出血进医院抢救，那是两天了被人发现了，那个时候当时神就给我一个声音，就是说花20万拯救他的灵魂也值，我就知道要花钱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没说什么，一直到现在 也花了这么多，差不多没有这么多也差不多了。
嗯，
就是这种情况，我知道神要救他，但是我们中间暑假前一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去看他，也跟他说，
嗯，
他能够用肢体简单的回应，
嗯，
就是说到让他认罪啊、祷告啊这方面，我们也经常跟他说，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心里清楚也有数，
嗯，
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不敢确定，
嗯，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让他能活下来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我们拖，或者是让他能够舒缓一点，最主要就是能够在上帝的那个生命的里面，让他能够知道上帝给他的恩典。那如果你在地上你活了不管你多久，如果你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跟上帝能够经历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枉活了。
嗯，
所以如果他有听过福音，如果也能够继续的帮助他在灵性上、在生命上能够成长的话，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嗯，
就现在我特别，怎么说呢？特别的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就是第一个在灵性方面没有人给他一些牧养，就比如说我让他听一下良友电台的节目什么的，没有人给他这种，因为我们也在外地。
嗯，
很远也不方便，经常回去费用也很大，就是今年开销特别大，都很困难经济上，这是一方面，我们也给不了他什么。然后的话，婆婆也不会给他什么，因为之前就是在这半个月之前，他们的态度一直就是，一见他们就说你想不想死什么的，就说一些很恶毒的话。
嗯，
我就一直反对他们。
嗯，
直到现在，等于是上一次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扭转他们的心就好一点。
嗯，
好一点就是到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关怀上也给不了什么，就是在灵性上也给不了什么，这是我最纠结的。
我觉得说姊妹啊，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就是说你在这个有限当中，你一直这样去坚持，就为公公祷告，也为他就适当的灵性来关心他。当家人这样跟你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还是坚持。我觉得其实姊妹，你已经做到你要做的部分了，所以不要这样去怪责自己。你可以现在尽量继续做的就是为你的公公来祷告。我们相信呢，公公在他生命当中，他曾经跟神遇上的时候，上帝不会忘记他的，上帝一定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去就是来亲近他的人。上帝有他的方式来把这些人挽回，所以呢，你继续为公公祷告，这个时候继续为他祷告，不用，就是他的生命，你就把他交在主的手中，好不好？嗯。
嗯，
好的，
对，
好啊。
其实你可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叫 apps 啊，
对，那个
就是你良友的那个 apps， 你可以让他下载在手机里，然后让他
也可以继续
教你。
没有人给他做，
没有关系，
那个护工都是不信主的，而且婆婆只是几天去看他一次，有时候他根本就不会做这些事情，连我的婆婆都不听。
嗯，没关系，你就祷告，是
来
求神来开路吧。现在你可以做，就是有限的这个时间当中，就让神来工作，好不好？
嗯，
是是是，
好
的，
谢谢，
感谢你，姊妹，我们继续为你公公来祷告啊。好，谢谢您的电话。
好，谢谢。
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心事的天赋，看顾我心灵，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的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
慈爱的天父，
父神的心总是充满着喜乐。经上说，他赐给我们的总是过于我们所想所求的，一点也不错。 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神总是要我们能得充足的喜乐，并且关心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充满喜乐。所以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真的要我们得着充足的喜乐呢？只有真心信靠神，我们才能从他那里分享到那喜乐。而且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乐甚至大得令人欣喜若狂。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神求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喜乐恩赐。神正等你向他祈求，他就能成全你的心愿。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世界虽无力你仇恨我，我仍然以爱相对。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献上我的爱情，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个部分呢，就要跟大家讲呢，再一次的说出我们的热线号码13-2299-6632，每逢星期一还有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联系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